你有客人，介绍一下。他们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从南韩来的。他的弟弟也来了，在跟孩子中学生在一起。我的哥哥也要来。他们来参加他的这个周末的婚礼。他们来到很高兴。有没有其他的客人？我的岳母在这儿，她在给我煮饭。我们在讲亲子关系，这是第四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还会再看。如果你要是成为完美的家长，我们就不用再看了，也或许以后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先看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这是我们的目标。第二周我们问了问题，就是有什么管教的方法，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我们讲了一些，第三个星期我们讲到一些实用的，我们做什么。在今天晚上我会问一些问题，设一些场景，问一些女士，这有孩子的，有我们做 case study， 就是有一些场景，不放名字，就告诉我现在告诉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今天晚上要做，这就是今天晚上的目标，然后完成。我们会继续讲，在另外的时候，我们这次讲完先停一段时间。星期三晚上我们还有查经，我也叫他 channel 下个星期三晚上讲话，我可能会在这。我有一个肾结石要取出来，可能是星期二，可能不太舒服。我不知道他是要取出来还是排出去，因为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星期二，我不知道星期三的结果怎么样，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我就叫 Todd 下个星期讲话。你有没有主题？还在想呢。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会讲一个新的题目。我有两三个决定，如果你有什么题目你觉得要学的，你也可以告诉我。一个我在想的就是，有些人会说这个整个翻译整个是个谜。我们先用皇家的King James， 然后就这个翻译到底怎么样，这是一种可能花时间学习。圣经怎么样是翻译的，我怎么样回应这些翻译的事情。这可能会在上面讲三个星期。我们还有其他的题目，可能就是圣经学习，我们在讲亲子关系讲座。我们先讲我们的权柄，在亲子关系中，不说你是父母，你告诉我该怎么去做，因为我做不了，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虽然不错，我非常爱他们，他们有时候也犯错。经验，我们不是在找经验，我们是在找圣经中的依据，圣经中的指导，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父母？圣经上怎么说？怎么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父母？最主要的 第一点我们要消化的就是我在后面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一到四，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他说这段是这个就是特别对父亲说的，不要惹他们的气。养育和教育教训，从孩子讲到父亲，这就是解释，这是神直接讲述这些问题。不管是你有没有孩子，还是你自己在养，还是你是你的孙子孙女，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如果我们这么想，作为神，作为我们的父母，他就会有我们这样的责任。对神，我们要顺服神，要尊敬他，而且他也会作为我们的天父，他也不会惹我们的气，而是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我经常跟人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父母，你就要看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我们现在得一个结论，也就是教训。我们会结论会结束的时候讲。第一点结论就是，我们不需要给孩子教训孩子怎么样不顺服，他们自然就是不顺服的。这就是在人类学，人并不是生来就好然后变坏的。但是小孩子，你觉得孩子很无辜，因为他们还觉得他没有犯罪，其实孩子生下来就有原罪，他们生下来就有这些就是想做坏事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都在挣扎想做好的，很容易就去做错事，但是要努力才能做好事，这就是罪的本性。第二点告诉我们的教训就是，神想要父母的这个位置要安全。我觉得现在目前社会文化中，这父母很不安全，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掌管一切。神说你是在掌管，你神看着父母会说，我给你了这样的权利，我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我给你这些孩子，因为我想让你养育他们。我们的社会就教导我们，就是是政府的责任养育孩子，或者是牧师的责任，是其他人的责任是养育你的孩子，但神说是你的责任，你要负责任。你可能会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用其他的工具，用学校，用教会，用主日学，但是神给了你这个权柄，就是对你有很高的期望。也就是记住这两，就是你的神学，你的权柄，你的孩子并不是好的，你不用告诉他们去做坏事，你不用告诉他们，也不用教他们撒谎，他们很自然就会做。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权柄，要用这个神给你的权柄。最底线就是我相信好的神学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如果你明白你的孩子是有这个罪的本性，你就不会震惊。但老师打电话给你说你的孩子在骂人，你就会说哦，我的孩子都不会骂人，你 千万别这么说，他们会骂人的。你的孩子在作弊，你会说哦，他心狠，哦，他在骗人，也他的心很好。人都是有这个罪的本性，明白神的神学，这你就会做好的好的父母。你并不是有些人挣扎的多，比其他人挣扎的，但是人的本性，罪的本性掌控了他们，所以神给了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中间挣扎，到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看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脾气，有些也不同的回应，孩子都有不同的回应。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作为就是要顺服，而且有良好的态度。我作为牧师，我就是告诉我自己，就是我要顺服神，要有好的，我必须要跟神相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去做当然好，但在家里那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对孩子我们想要顺服而且有好的态度。在什么时候，在几岁才能得到？可能32是一个不断的进程，就像成圣一样，是不断，可能就根本发生不了。但是我们永远看他的态度不好，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如果不顺服的话，我们做什么？如果他态度不好，我应该怎么样回应？我有哪些选择？我要做什么？我怎么样教训？这是值得看的。到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看最后，这是我们两星期之前看的。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尤其是做父母的，因为他是家庭的头，他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点就是教训和养育。所以我想让你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你看到希伯来12就讲神作为我们的父，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读了你12:5，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每一个就是是他的。下面一句，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停到这想一想，这是一个就是他是孩子，如果父亲不管教，那是什么儿子呢？他写到这就说，每一个人都明白，父亲要管教孩子。为什么神不管教他的？为什么不他不管教他们呢？他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亲都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 愁苦，后来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神讲他的位置，他是天父，他就用我要管教你，我要培训你，我将要责备你，我要鞭打你。这个就是鞭打，就是拿鞭子，我的目的就是要警训你，就是让你得平安的果子。如果每次神都顺了你的意，你必须要顺服神，学会顺服。所以作为天父，他管教我们就在训练我们，他让我明白什么对我们最好。他就用在地上的父亲作为一个例子，地上的父亲都这么做，我就是神都在做，你为什么不在做？这就是神给你的一幅图画。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管教就是训练，也是有些听到 pneumatic， 这是一个 pneumatic， 就是也是说警戒。警戒就是有个说是管教，nousasia 就是警戒。我必须让你明白，最就是我会跟你说一些事情，我就不会就这么过去，必须要解决这问题。如果我就按圣经的原则，就是直接告诉你，你在神面前犯罪，我必须要讲出圣经，我必须要警戒劝告你，小心说出真理。这是对父母和儿子用不同改正的方式，纠正的方式，尤其是要对他们说，就是要指导他们。这就是作为父母该做的。我再往前面再往前看，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到底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六一到四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不管教孩子失败，那就是失败。我必须，我在神的面前的责任就是管教教训，不管他的年纪，他不在这个家住了，结婚了，就希望神能够在神的他做工。在我家里我就有这个责任，如果我没有去管教和教训，我作为父母我就失败了。我再会再看一点，我必须两件事今天我们要做完的要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黑色的评点，就是顺服并有好的态度。如果你没有你管教失败，就是你做父母的失败。你没有管教失败，并不说你管教就会成功。我做了这些，你就会，你的孩子就会成好孩子，就会是爱神、服侍神。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永远都是对的。上星期我们有一个这两一个他们两个在台上讲话的，就是说有一个孩子作为好的父母，就是爱神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会远离神，在很多方面都是，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也是他有 罪的本性，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堕落，他们如果认罪服侍神，他们也会好，但是他们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是杀人犯。这就是父母看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失败了，并不是，是罪的本性占了优势。我不能保证你该做的都做了，你的孩子就会成功，我不能保证。我知道很多父母非常不错，他们并不是完美，但是他们的孩子却在挣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他父亲是牧师，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同性恋，他都根本家里都没有，他们家里也没宣扬，但是你看他就是罪的本性让他成为一个同性恋。我就是想让你明白，就是你要有责任做好你的部分，就是管教和教训。你没有做好你的这个职责就是失败，这是你作为父母的一个失败，你必须要做好管教的工作。我还会给你一个警告，就是我会讲快一点，另外一点我会再讲可能会引起失败。当你给孩子讲的时候，就是父亲不要惹孩子的气，尤其是对父亲说的，不要惹气，就是生气发怒。如果你做一些事情让他们生气，你就必须要小心，而且把他们激起，让他们很生气，你必须要小心别这么去做。并不是说你不要管教，你管教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生气。作为一个父母，怎么样可以把孩子惹气？这地方指的是什么？你做哪些事会惹他们气？你跟我说一下 ，Andy。在朋友的面前管教他们，还有什么？你就我还好，我这个没有，就说你永远那么挑剔，就是不满足。
Dogmatism, autocratic leadership. Yeah, you're doing my way because I'm dad. I said you're gonna do it. Yeah.
就是你必须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因为我是父亲。
Okay. Yeah.
把自己的气发到孩子身上。
Really deserve it. You're just lashing out at them. Good. Joyce. Yeah.
这就是跟孩子比。跟别人的孩子去比，但你看你怎么认为你哥哥那么聪明，你还没那个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教会其他孩子比，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好，你呢？你怎么不会像他一样？我还看到有些人的手举起来。不现实的期望，你必须要得 A， 还要再多加7，再加10分。我不管老师给你什么，你必须要得到这些。还有其他人吗？如果有一些对他们很重要，你要明白。我是有好多女孩子的父亲，我的化妆并不重要， 但是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你必须要考虑。我还会放一些词在上面，就是不坚持，就是一天你让他这样子，明天你又希望他那样，孩子都不知道你到底期望什么，他都不知道他该做还是不做，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不知道你回到家里会生气还是还是一个企鹅，就说你不一致。我就经常告诉父母，我觉得最好你对孩子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一致，坚持不断。你让他们标准都是一样。对他们要求一致，他们都会，你永远都对他们是这样。有些人还不公平，你就是特别粗暴，并不说你在虐待他们。再就是有些父母就是很粗暴而且不公平，都不想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的那个年纪，就是在学校有事情，你在学校挨打，回到家还得挨打，就是要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告诉这的老师。我会对他说，你是父母，我感觉是这样做，老师是那样想的话，因为那是学校，这是学校的规矩，这就会帮助他们尊敬学校的老师，要特别公平。我喜欢儿子，我就爱这个儿子，不喜欢那些女孩子，就像约瑟一样，他爸爸最喜欢他，给他给一个多彩的衣服。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成为一个成熟的父母，而不是一个那么过激反应的粗鲁的父母。神就是在这四句话讲了很多，你不可能惹他的气，如果你不对的话。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管教有什么方法，神怎么样管教他的孩子呢？我们必须讲快一点，我们没时间了。神怎么管教他的孩子？我们如果去上课，四点，让他生病，在哥林多前书十一页就说很多人生病了，还死了，因为他拿圣餐的时候没有那么认真。当你做错，神会怎么样去做？
Okay. Natural consequences. Okay.
Yeah. 承担后果，让你承担它的后果，这是最坏的。最重要的你没说，你犯了罪，你第二天你在讲，你在灵修的时候，你有什么？就有内疚，还有就是知道错了。这个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了。 知道了吧？我会说第一点，神想用的就是用的就是他用声音，他用不同的方法，他就是用他用话语对我们说，当你做错，他用他的圣灵或者用他的话，他就对你说你做错了。最美妙的就是你要是作为一个信徒，你很敏感，对神说，我神，我做错了，我认我的罪，求你认我。你要有一个孩子，你也会对他们说，他们很温柔，而且就会回应。有些孩子就是这样子，非常敏感。第二点，就没有人没有想，还有一个从视觉上，你看到妈妈，坐到这儿的时候，这孩子在那调皮，眼睛瞪他一下，给他给那个眼神。有些人，我反正害怕，有些人把那个眼珠子这么瞪出来，就会说你小心，你可能你不再管教，不弄好，我就会管教你。神的眼睛到处都是，他对好对，他一直在看管我们。第三点，他就用良心。有些人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有的时候会有良心。我想让你想想你所做的。有些孩子就是用了声音和良心，你对你这个妈妈说了这样的话很伤害人，你对坐在同学做的这些，你难道没想一下怎么样做出来这有良心？作为圣灵，就是如果你是信徒，圣灵和良心一起工作的话。第四点，就是管教鞭打。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有说，很多人在哥林多教会的病了，我管教他们让他们得病，因为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没有警醒，好些我都让他睡过去了。神说在希伯来十二章，很多次神说我要管教你，鞭打你，我会骂你，要我还会为你所做的管教。你看圣经上讲神怎么样管教，尤其亚当和夏娃，他没有打他们，他们失去什么了？他们失去了那个特权，他们失去了在伊甸园处的权利。你继续看那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拜偶像，神就让人去打他们，他就散一个军队去，让一些人去杀了，有些被掳了。他就说我就是要管教，要用灾难、灾荒、暴雨。他对约纳做了什么？把他放在雨里面，好好想一想，让他关黑屋子里三天三夜，最好是不要让人关三天三夜。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就是在讲话，他就是我在看着你，就是希望你的良心和圣灵能做工。我都什么都做了，如果你还不听的话，我们就要管教。几年前 Pastor Shen 在这儿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孩子， Pastor Shen 他管教孩子很严，那孩子很小，有一个就是不听话，反正就不听， 他们还得要打他，我不知道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就看到 Pastor Shank， 我就说当他们不听你就不要说话了。六个月之后他说哎，这是你给我最好的机会，当他不听你话的时候我也不说话，我就该再不讲了，就该做其他的事情了。神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不听他就要再进一步升级了，这就是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孩子，他不会让你就继续再做下去，让我做用其他的方法来引起你的注意。所以我有四个例子，就是跟我们连接三个妈妈，一个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就是你在 Chick-fil-A， 你在那吃饭的时候，你的孩子在那玩，你告诉他们该回家了。六岁的 Caitlin， 6岁的 Caitlin 他就不出来，就在那，他的态度很糟糕，他最后出来的时候也很糟糕，在吃饭，那些孩子在旁边玩，你说我该走了。第一点，你有没有看父母把孩子拽走？我会拿那个球打他们。你把孩子领出来，他就是拒绝，就出来了也是态度很糟，你该怎么样？
Okay. Here's an experienced father. We'll take care of
这是一个有把他留在那。
Okay, there's age and there's youth. Okay, Andy? No, okay. All right. Okay. Good answers. I'm just waiting. Anything
好的
else?
答案。
That's irrelevant to the story.
这个跟故事没关啊。我会再看，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在那儿我们只能说还威胁你，可能脸上只是瞪着他，你必须要小心。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打不打孩子？很多就会说肯定的说 会，有些人会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也不想，我觉得我不应该打孩子。我就给你一个简单的圣经的观点，我不想让你说对错。如果你看到箴言书，所罗门他是在旧约里最聪明的人，他就说他推荐要打孩子。在箴言书他说你需要管教他们作为惩罚。我会用我的用手，如果给他打他一下，到小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引起注意。但是我们有一个小板子，我们有一个小板子在家里，这个每个人都是 你不是从肉体上乱打他虐待他，你并不是说你生气的时候打，你当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失控，你就不应该去打，你不应该在那时候去纠正。但是要求就是我们纠正孩子，就说并不是孩子就是他会哭的，也没有问题。你用一个东西在打他后面 ，Matt Williams 他就会，他特别说他怎么样去打，放到洗手间，放在厕所侧板上，然后打他三四下。我会告诉，对，从圣经的观点上是要明白打孩子有这个价值，有不同的这个争论。你有没有读过？有些说，如果你打了孩子，就说交给孩子打人，你觉得他这个有什么错误？你不用教他们打人，他们就会打。不同的就是我必须要跟我孩子讲清楚，这是你这行为带来的后果，我并不是就想打你。你必须要，父母要记住，就是你打他们并不是因为你生气了，你是在管教，这是他不听话的结果，而且要有控制打，你必须要学会。讲的不错，就是很有价值，就是不要放弃打孩子。你作为父母，你会，如果你会按照圣经的方法打孩子的话，你如果让他 time out，对孩子来，对家长的惩罚比孩子的惩罚大。你要打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解决了问题。你或者想跟他一起祷告 ，hug 他一下，也就完成了。他们还是在这做怪象，打完了就没事了。你如果想谈这个问题，你来跟我见面。因为好多父母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有些是在那个虐待的家庭长大，所以你不想去做，你从来不知道该按圣经的观点怎么。你如果想知道，你来找我，我会帮助你。并不是说，你 Jesse， 当我们回到家，我们会做什么？该做什么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ell me.
回到家该做什么
？Yeah. Oh, sure. Yeah. That's no good at all. Sure. Yeah. Yeah. Right. Yeah. And what Todd is saying is very
clear. 他在说就是我做做父母的，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不顺服，这就是后果。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作为父母，在这个是我们在负责。如果你不制定一些规矩的话，你不再掌控的话，他就会反过来掌控你。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特别的，我就想去下一个。Michael 刚才说，刚才给我这个案例，就说下一次他带他孩子去 Chick-fil-A 的时候，那个孩子他就不去玩了，他就他就不去玩了。你坐到那，你那其他孩子在玩，你其中有一个就不去，你感觉怎么样？像得胜了，你肯定是。哦，去吧，别这么样做。他们会没问题，他们不去玩没问题。你会得到更好，你就一直。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Okay. Yeah, yeah. It does. You absolutely. I would rather the children never suffer.
我希望孩子永远都不受罪。
You know, I've been.
我还在学校做了多少年，这么多年校长，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再别做了，回去听话。但是我们会说，这是决定，这是后果，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必须要作为校长，我必须要成为家长，要这样去做。
Then it's done. Yeah. And I would tell you, that's a good model to get into. There are times where immediate.
有的时候就是马上，尤其小的孩子，马上就要教管教。你不要跟两岁的孩子讲道理。你不需要坐下来跟他讲三十分钟，你为什么用把东西扔到妈妈身上。这是你扔东西，这就是你该得到的教训。没时间了。
Okay. Reinforce failure to discipline. Whatever you do in that situation, this was.
不管你做什么，这就是在圣经没有说。但你在 Chick-fil-A， 你孩子不出来，你要做什么？圣经里没说，但是在圣经里说，如果你作为父母。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做了什么？你失败了，你作为父母你就失败。这就是你没有去管教，失败你就失败了。你作为父母，我必须要做什么是对这个有效。 还有一个好的例子，放学后还有一段时间对他九岁的孩子做一些家务，爸爸不在家，儿子就做了，他就是不听话，态度很糟糕。我妈妈会看我这态度不好，会让我再做更多的活，直到态度好。太有趣。我在想，我给他做他的活，还有他哥哥的，他还没笑，让他姐姐的活都干了，他就是一直到睡觉前都一直干活。我就会说，哎，那你还不如打我吧，让我干活，这样就完了。这是很现实的。几个星期我们在说父亲的这个，这就是为什么给父亲这个家庭的带领者，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尤其是说做父亲，因为当父亲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哦，爸爸在，小心点。但是父亲就必须要介入。妈妈坐下来对他说，哦，他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今天不听话，他态度那么差，父亲可能会，你不想把所有的都给他，但父亲可能要介入，可能要不他不在家，母亲可能要戴上拳击手套打他，希望他能赢。还有两个，必须要顺服，要有好的态度，你必须要去做。最后一点，作为父母需要你去成长，也让你的孩子要成长，让你更成长的更多，是带领，对你来说是一个带领的，要有有效的交流，你能够给什么，你能够给孩子讲什么真理，做什么他们能够顺服，要告诉他们按着主的管教和警训，你必须要命令，你试着尊重这个人，但是他根本不值得尊重，你知道了。我看到有些家长是这样，他们让孩子，你没你态度不好，你看看我对你是怎么样，就这么去叫。你自己必须要成熟，你必须要给命令，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值得尊重的榜样，你必须要有灵里的成长，因为你在养育他们，在主里，你必须要在主里成长，而且要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这个特别，每一个孩子都不同，你必须要能够找出来，这一点是最难的，你必须要有节制，你真的想把他们不听话把他留在那儿，不是很长，偶尔可能会把他留在那儿，不要他了。我还有 Amy 带他回来了。你必须要控制自己，你孩子会，你必须要孩子有的时候又抓住你，你就要 自卑下来，要认错。不要忘记星期三晚上我们还有查经，会对你很帮助。我们下一段会讲，回来还会讲亲子，但是不是这么快。有没有祷告单？没有，我会祷告，然后我们就解散。如果有问题，天父，感谢我们的在一起的时间，感谢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讨论怎么样应用这些，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小心去完成你的旨意。感谢你的话语，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哦，有我们。